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上一课讲了苏格拉底的知的哲学，在这个知的哲学里面，我们了解到苏格拉底他如何运用人类天生来的一个规律的能力。那么这个规律的能力使到我们思想的世界，在我们思想的世界里面，它跟现实的世界不一样。现实世界所有的东西都是一个一个一个一个的，那么在思想的世界里面，可以把它们弄成一捆一捆的。我们用通俗的话来讲，对吧？在思想的世界里面是所有的东西都能够用一个存在这个字包含一切的东西，可以用人这个概念来包含了所有张三李四王五赵六，包含所有没有一个被漏掉的。你可以用动物这个字包含了所有的人跟其他的这个天上的飞鸟，水里面游泳的鱼跟陆地上的走兽，全部包含进去。所以人有这么一个能力，这是人的知识的一个起点。有了这个知识的起点，可以说苏格拉底就不管你说他用讽刺的方法还是他用吹散的方法，把人的认知的能力先固定好，固定人的认知的能力，也就等于说他把诡辩学派那一段时间呢，这个在哲学上的梳理把它填补好，叫人对自己的知识很有信心，对人如何去做知识，追求真的知识也有一个信心。然后呢，不单是人会知，他知道的东西他就行，他知道的东西他要去讲，对不对？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人类在生活在一个共同的社会里面，他们相互之间要有情，要有信，所以这个情信是思源行为的这整体的东西。思源行为是整个可以包含了整个人类的历史，也可以包含了每一个个人的历史。那么前面提到这个知的这个问题，可以说就是人的思想如何能够认识外在的世界，认识之后你用嘴巴把它讲出来，这是从思想到言语，然后你用行为表现出来，就是从你的语言到行为，还是从你的思想到行为，在这个呈现就使到知跟行是合一的。我们特别讲到苏格拉底的行的哲学的时候，那很清楚，就是特别要注意柏拉图对话录的最前面的两篇啊，这个辩护 Apology 跟这个 Criton 这两篇讲什么东西？讲苏格拉底他在法院里面的辩护，讲他在监狱里面的这个遗嘱，我们说他临终之言，他对学生们的这个谆谆慎幼的一个方式，告诉弟子们他为什么要死啊？他死的时候不足惜法律不公平，可是他会到另外一个世界，他会到彼岸，他的灵魂不死不灭，他在这个世界上做的好事会留下来。所以劝弟子们第一个要做知识的工作，要成为一个智者，而这个智者呢，知跟行要合一的。我们觉得这个世界虽然不好，我们还是有应该好好的把它弄好。所以这可以说后面苏格拉底的这些东西真正就实践他的，那是就是柏拉图。所以柏拉图虽然明明知道这个世界不是完美的，是彼岸才是完美的，今生今世也不是好的，来生来世才是好的，可是柏拉图还是就说苏格拉底的这个遗嘱，说你还是要努力把这个世界变好，把不公义的东西、不公道的东西变成公道的，变成有正义的。所以在学理上，这个行的哲学，苏格拉底这个行的哲学，在学理上是正义跟不公跟不正义这个对立的一个方式。这个世界是很多事情不公道， 那么最清楚的就是苏格拉底被诬告，可是法院竟然判他死罪，对不对？可是这方面就使到苏格拉底就好好的就思考，一个人面临死亡的时候一定会去思考到今生跟来世的问题，此事跟彼岸的问题。而苏格拉底在临死以前告诉弟子们呢，就是这么一句，就是说你要想办法维护正义，而想办法把彼岸的正义运用到今生来，运用到此世来。而人的灵魂不死，它还有来生来世，所以人虽然对今生今世的一些不公义的事情会生气会不满意，不过这些生气不满意可以压低，你可以了解到真正的一个正义是在彼岸，是在来世。是这样的一个了解，也就是形成了这个苏格拉底醒的哲学的学理的部分，就是他的理论的部分很清楚，就形成了有所谓的两个不同的世界，一个是属于彼岸的，属于来世的，那么一个是属于此世的这个世界。那么世界分成两个，彼岸跟此世，人生也分成两个，就是今生跟来世。今生跟来世是用人生的方式去讲，此世跟彼岸是以宇宙的问题、世界的问题去讲。所以哲学讨论宇宙的问题跟人生的问题刚刚好，从苏格拉底来讲，他就有今生跟来世的差别，有此世跟彼岸的分别。而这两个二元的宇宙跟二元的人生，然后就贯穿了西洋2000多年的哲学。到今天为止，西洋人不管他是宗教信徒也好，他是宗教很冷漠也好，他只是人生也好，他也会相信这一点，就是有两个不同的世界。我们很具体的经验里面也知道，我们自己的思想界跟我们的身体不一样，对吧？身体是由部分构成的，和思想不是。当然思想也有部分，你想你写一篇文章，对不对？有前缘有后语，然后中间又分成几段几段，好像也有部分，不过这个部分跟整体是不分的。它不像人的身体，人的身体的部分，那部分有的时候会分，有点不小心出了车祸，腿被锯掉一条，他的身体就有缺陷，少了一部分。可是我们说精神不会说这一个是作家，他准备写一篇小说，这个小说分成10章啊，然后他不小心出了车祸，腿断了一条，那他小说就剩9章了。我们说不会，他还是10章。为什么？因为精神是不可分，它是单一性。肉体是符合的，它从很多东西构成的。所以这一个二元的宇宙跟二元的人生，二元的人生里面特别着重的是什么？是灵魂不死。他人在这个世界上肉体死了坏了之后，这个灵魂是没有死，他刚好可以从此世到彼岸处，他从今生超脱到来世。所以这样的话就可以使到苏格拉底他处之泰然，对不对？因为他觉得死亡那也只是摆脱今生今世的束缚，他可以安稳地走上彼岸，走上来生来世。所以他不会说有恨，还是有报复的心态，还是说有完全这个绝望的这一些的感情，他不会。他觉得有希望，为什么？因为他灵魂不死，他有来世，他还有彼岸。那么像这样的一个方式，就使到苏格拉底他很坦然地接受这个死亡， 虽然那个时候的希腊时代的古希腊时代的这个死神分成两种，一种是真的要喝毒要死在监狱里面，一种呢就是充军，你不可以回到雅典，你要到殖民地去终老。那么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他们那个时候的神法，一个是死神，一个是无期徒刑，你可以选择。学生们一直希望苏格拉底选择逃亡，选择流浪到别的海岛处，然后学生们都答应他一定会接济他，使到他从那边的生活不会太辛苦。可是苏格拉底他没有接受学生的这种劝解，他用比较具体的，当然也比较相当深度的比方跟学生们讲，他你想我是有个身体对不对，因为我有个身体所以我得有个地方，有个地方 我得有一个空间是吧，那空间当然有很多，可以是殖民地的那么大的空间，我到那里去任何地方都可以游走都很自由，那么 我也可以回到监狱里面，那么在某一个斗室里面我在这里喝毒药死。他说你想我为什么选到这里，肉体需要一个空间，可是我为什么要这个空间，这不是因为我的肉体需要，是因为我的精神，我在选择，我在做主，我选择这么一个斗室，我选择我的生命在这个斗室里面结束，我在这里喝毒药，因为我有自由，因为我了解到生是很短暂的，我了解到生以后死了以后那是永恒的，所以既然我要离开此生，有限制的这个有条件的这个今生今世到来生来世处，而来生来世是无限的，而那面呢完全是正义的。所以苏格拉底的这一个安然论，它很有价值的等级的分别，今生是不完美的，来世是完美的，此世是诸多缺陷的，彼岸是完美的，没有缺陷的，所以他很甘心的离开今生到来世处，离开此世到彼岸处，因为他要选择正义，彼岸有正义，此世没有，来世有正义，今生没有。这可以说是相当重要的一个学理。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学理里面，苏格拉底他要求彼岸。我们当然有的时候会在西洋的一些很讽刺的这个文化的一些漫画里面啊，还是这个笑话里面，可以得出一些这个类似的一些比方啊，比方说这个。有传教士啊，西班牙的传教士到这个非洲去传教，然后有一个因为是他们西班牙的殖民地，那么殖民地里面有一个黑人，他犯了殖民地的法律，啊，他要问掉，就是他要受死，那么受死以前，当然西方的传教士都会去。啊，说兄弟啊，你今天要到永恒处了，你要看到上帝了，所以你要洗礼，你洗礼回新天堂。那么这一个快接受死神的这个黑人，他也没有很高深的思想，不过他思想很具体，他就问，他说那天堂上有没有西班牙人？那么这个传教士不是开始的时候不了解他这个问题的用意。那么然后也很坦白的告诉他，当然有很多很多西班牙人在天堂上。那么以后这个黑人他想想，他说我不要灵洗，我不要升天堂。因为在他的想法里面，西班牙人到他们这个地方来，然后主导他们的东西，给他们定法律，他们还要必犯死神，如果到了天堂，天堂还是那么多西班牙人，那还要对他不公的时候，当然他不要，因为传教士没有把天堂的好处能够完完全全表现出来，对不对？可是西班牙人在殖民地那里所表现的，对殖民地的老百姓来讲，不是天堂，是地狱。 对不对？所以这一个人他说我不要升天堂，为什么？因为天堂上有那么多西班牙人，他怕升了天堂又很有必判死罪。所以这虽然是笑话，但我们说这就表明一个人他肯选择死亡的时候，所以他一定是了解到死亡以后有一个生命，有来世，有彼岸。苏格拉底是完全以这一个方式，我们很钦佩他，因为他没有什么经典可以参考，也没有什么宗教的教师可以教他，这些都是他自己想出来的，他自己透过自己本身对哲学的研究，他了解到这个宇宙的二元，此世跟彼岸，人生的二元，今生跟来世。所以从这方面去看，苏格拉底他基本上好像不是那么属于一个哲学家，他应该是一个宗教家，因为他在宣导来世跟彼岸，他在宣导这个正义，他在宣导人生以后的幸福，他不是选择，不是宣导人在今生今世那么要求怎么样追求名利权位，而是叫人要注意来生跟彼岸的问题。所以基本上苏格拉底的哲学它是从知识开放到一个伦理道德，再从伦理道德开放到宗教的层次。那么这一个宗教的层次，也就是说世界的分成此世跟彼岸，人生的分成今生跟来世，而人生的部分特别是灵魂跟肉体两个不相同的部分，肉体有死有坏，灵魂不死不灭，因为灵魂不死不灭，所以人生的所有的功行苦劳都会带出，意思就是说你做了好事，这好事跟从你的灵魂，你做了坏事，坏事跟从你的灵魂，从此是过渡到彼岸处。所以这一种思想到后面柏拉图就把它一次深化，一次把它推广，然后把人这个灵魂不死的学说放在他的学说里面，然后呢把这种学说推广到是含有轮回，对不对？人死了以后灵魂如果不是很干净，他还得再回到世界上来受苦受难，还是再回到世界上来再得到磨练，得到考验，一次要等到他的灵魂非常的干净，非常的纯净，那非常的这个不再受这个肉体的束缚的时候，他才再一次的走上死亡，死亡之后走上了极乐的世界。那是柏拉图要去完成他的老师的这个心愿的一个方式，那么也就是苏格拉底知行合一的哲学的一个高峰。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